乌军反攻获新进展，飞行员开始 F 受到训练。华格纳集团拒绝同俄罗斯国防部签合同，俄军士气低，被制裁。美国话中共至少2019年起喺古巴设间谍基地。发生咗咩事？秘鲁一至四月超过3400名女子失踪。皮尤调查显示，一半美国人反对大学招生平权措施。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6月11号，乌克兰军队在扎波罗热前线展开了至少3个区域的战斗。乌军方面说，他们在反攻的初始阶段首次夺取了少量领土，并且占领了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至少2个村庄。当局发布影片片段显示，士兵在村庄上空升起了乌克兰的蓝黄国旗。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第一个礼拜，基辅一直对战斗过程保持沉默。外界预计，基辅策划的今次反攻将会成为二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但是目前仍然处于试探性攻击和佯攻阶段。乌克兰军方指出，在6月10号，乌克兰军队在巴克穆特附近的前线区域推进了1400米。俄国消息人士说，由于西方提供的装备具有卓越的夜间光学系统，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进行攻击时具有战术优势。消息人士声称，基辅方面的军队最近几日已经开始加强夜间攻击，乌军可能倾向于利用西方系统提供的优势策划成功的反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在尝试一项异常困难的战术行动，对俄军准备好的防御阵地进行正面攻击。由于缺乏空中优势，战斗局面会变得复杂。该机构认为，截至当前，乌克兰并未投入其绝大多数力量进行反攻。西方政界人士敦促政府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帮助壮大反攻阵势。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默克尔表示，如果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所有必要的武器，将会助长冲突的持续。他敦促美国尽快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截至目前，美国同盟国共同拥有数千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武器。11号，乌克兰传媒透露，几十名乌克兰飞行员将会开始进行 F-16 战斗机的驾驶训练。报道指出，飞行员将会连续进行几轮训练。乌克兰现在没有办法一次性派遣所有人去学习，因为飞行员目前每日都在第一线的冲突地区进行几十次空中战斗任务。不过，乌克兰显然有足够数量的飞行员能够驾驶 F-16 战斗机进行打击任务。在今次学习过程当中，基辅方面优先考虑精通英语并具有未来服务潜力的人，因为他们是相对年轻的飞行员。官员表示，乌克兰的空军飞行员积极参加了作战任务，这样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一部分的飞行和战斗技能。今次训练将会侧重于适应新飞机和现代设备。而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由于一座水坝遭到摧毁，当地的情况十分惨烈。帕尔松地区当局首长普罗库丁说，俄军在11号对一艘进行洪水救援的救生艇开火，造成3人丧生，10人受伤。根据乌克兰官员和援助组织的讲法，自礼拜二卡霍夫卡大坝倒塌以来，俄军已经多次对救援行动发动袭击。大坝的倒塌导致洪水沿住第聂伯河流下，这样只会增加冲突前线面临的危险。英国情报显示，在大坝炸毁之后，克里米亚半岛的淡水供应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为克里米亚供水的北克里米亚运河从卡霍夫卡水库攞水。到9号，水库中的水位可能已经降至入取水口的水位以下，这样会导致水将会很快停止流向克里米亚。作为应急措施，俄方可能需要采取钻井、配备水源等方式满足克里米亚的用水需求。俄罗斯雇佣军团华格纳的首脑普里戈津6月11号表示，他不会同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任何合同。此前，该部在礼拜六宣布，志愿部队同好似华格纳咁样嘅私人军事团体，被俄国政府要求喺7月1号之前签署国防部合同，以提高部队使用效率。 普利戈津话，国防部长绍伊古发布嘅命令同法令适用于国防部雇员同军事人员。华加纳不会同绍伊古签订任何合同，然而华加纳绝对会寻求保障俄联邦同最高统帅嘅利益。10号，俄罗斯国防部喺一份声明当中援引绍伊古签署嘅法令内容话，呢一类合同将会赋予志愿编队必要嘅法律地位，并为佢哋嘅工作同完成任务创造统一嘅方法。此前，普利戈津同俄国国防部嘅不和遭到外媒关注。普利戈津经常批评俄国传统嘅军事等级制度，并且试图赢得同军事指挥官嘅权力斗争，以令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喺乌克兰东部嘅前线战斗。普利戈津被指同普京保持密切联系。喺本月首早，佢将数万华格纳士兵嘅伤亡归咎于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因为佢哋冇足够嘅弹药。另一方面，喺俄国正规军队当中亦出现好多问题。由于好多俄国士兵系被临时应征入伍，好多人喺俄国军队当中出现咗不服从、搞破坏同开小差嘅事件，咁样嘅情况变得越嚟越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喺 Facebook 贴文当中话，由于俄军冇提供明确嘅兵役期限法规，喺战场上缺乏重大进展，军营当中对未来前景嘅恐慌情绪蔓延，好多应征入伍者出现好多问题。为咗解决呢一啲问题，俄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发布咗一项决定，命令各编队同军事单位嘅指挥官查明不服从者，并将佢分配到突击连，派遣去攻击乌克兰阵地。呢一种做法亦都系俗称嘅炮灰突击。乌克兰媒体报道话，喺6月2号，有大约40个俄军士兵喺卢甘斯克州嘅前线临阵逃脱，咁样催生咗俄军嘅最新决定。喺乌克兰反攻逐步推进嘅情况下，美国传媒 CNN 前往乌克兰南部前线采访当地居民，有受访者表示，佢哋所在嘅地区距离乌克兰军队最近推进嘅前线仅5公里。虽然家园备受打击，但系佢哋并不认为有乜嘢好怕，并且对反攻充满希望。72岁嘅乌克兰居民舒姆斯卡住喺临时掩体当中，佢表示前线非常危险。居民有1到2人伤亡，造成咗好多破坏。旧年8月，佢嘅房屋遭到摧毁，但系而家佢不害怕，而且已经习惯咗，不准备逃离。佢认为战争就快会结束，人民亦都会过上正常嘅生活。拜登政府官员话，至少自2019年以嚟，中国一直喺古巴营运间谍基地，呢个系北京提升其国际情报收集能力计划嘅一部分。熟悉美国情报嘅匿名官员表示，美国情报界已经意识到中国从古巴进行间谍活动一段时间啦，系一个持续存在嘅问题。而白宫方面早前已经了解咗中共政府从2019年开始设立古巴间谍基地嘅问题，近期有迹象显示，美国已经加大力度调查中国扩大其间谍活动嘅努力。此前，《华尔街日报》喺6月8号报道话，中共同古巴原则上达成新嘅协议，喺岛上建立电子摄听站之后，当局计划向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费用。而白宫话该报告不准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美国情报界已经确定中国喺古巴从事间谍活动嘅做法系一件持续嘅事情，而并非新事态发展。匿名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为咗建设间谍机构，中共官员考察咗大西洋、拉丁美洲、中东、中亚、非洲同印太地区嘅不同地点。喺2019年，北京对古巴嘅间谍活动设施进行咗升级。喺最近几个星期里面，有关古巴间谍计划嘅内容出现喺美国机密情报报告当中，并且被分享俾国会情报委员会嘅成员。美中之间嘅紧张关系一直持续。旧年喺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两国关系跌至最低点。今年年初喺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之后，美中关系进一步紧张。白宫6月10号嘅新声明话，美国已经采取外交等措施嚟减缓中共政府喺古巴同世界各地嘅间谍行动。喺消息传出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喺本月稍晚访问北京，为美中关系设置护栏，防止冲突进一步激化。 6月11号秘鲁监察员办公室发布惊人嘅声明，话仅仅喺今年1月至4月，该国就有超过3400名女性被通报失踪。根据法新社嘅讲法，秘鲁监察员办公室发布咗题为《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嘅报告，其中提到喺今年嘅前4个月，发生咗3406宗女性失踪嘅案件，其中1902人被揾到，但仍然有1504人去向不明。秘鲁监察员办公室副主任欧提兹话：，秘鲁人口仅为3300万，呼吁当局将女性失踪嘅问题列为迫切危机。佢批评话，政府当局并冇将女性失踪、绑架同诱拐女性嘅问题作为优先议程。公开资料显示，喺2022年，秘鲁有超过5380名女性失踪，其中大部分系未成年同青少年。呢、这个数字同2021年相比，减少咗9.7%。多个非政府组织批评话，地区警察同检察官办公室冇对好多案件尽到充分调查嘅责任，原因系佢哋将失踪嘅女性视为系自愿离家。皮尤研究中心喺周末发布最新调查报告，其中提到有超过50%嘅美国受访者不赞同大学招生嘅所谓平权措施同优惠性差别待遇，超过90%嘅亚裔群体反对将学生嘅种族背景作为录取嘅参考因素。调查发现，只有33%嘅受访者支持招生平权法案。就连喺加州同纽约，选民亦都对呢一个条款兴趣不高。按照不同族裔嚟睇，47%嘅非裔群体支持喺大学考试当中考虑学生种族背景，29%嘅人群反对。喺西班牙裔人群当中，支持同反对嘅比例都系39%。超过57%嘅白人同53%嘅亚裔反对考虑种族背景。按照党派嚟睇，大约75%倾向共和党嘅受访者反对平权法案，54%嘅民主党受访者支持法案。喺今年7月4号，美国最高法院有希望对哈佛大学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案件作出裁定，以解决大学录取是否应该参考人群种族嘅争议。法案嘅支持者认为，将民族同人种作为大学录取嘅考虑因素之一，有助于增加学校学生嘅多样性。而反对者认为，咁样嘅做法对好多优秀嘅学生造成咗歧视。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